其实这个系列呢，是我今年1月份在巴黎新发布的，它的主题叫传说。嗯，它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瑞士的一个小镇上的教堂。这所教堂呢，其实当时给我的触动很深。之所以叫传说，其实呢，我很想用我的作品来启发人们去思考，就是曾经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的了解来自传说。那么我们的今天是否能够成为未来的传说？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其实已经忽略了自我的存在啊，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是否能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会让他们去思考。然后在整个作品中呢，其实一进门的地方大家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衣服。这件衣服呢，我当时在我的整个系列中呢，是为卡门设计的。卡门是年龄最老的模特，他在穿着这件衣服走T台的时候已经是86岁啊，就是说这么样的一个高龄，他又带给人那么多的感动。其实他不再是那种年轻的美，而他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魅力。其实我为他设计一件红色的衣服，就想表达他的一种就是奉献，而且我觉得他的一生也即将成为传说。
那在您以往的作品当中呢，会特别强调中国元素，比如丝绸的材质和特殊的技法，呈现出一种东方的美。那么在这个传说系列当中，是否还能找到这些中国元素呢？
是的，因为我作为中国设计师，首先中国它是我的国家啊，它的文化历史是我的祖先，就像我的血液一样，它是与我是不能分离的。其实我没有很刻意的在所有的作品中去传递我自己的文化，但是它是一种自然，就像我们的母语一样，就是当我想表达什么、讲述什么，其实我的语言就是自然而然的，所有这些元素都是这么样的自然。那么这个系列中呢，我觉得可能我的灵感是来自于西方，甚至来自于与我完全不同的一种信仰，但是我用的语言仍然是我的，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刺绣啊，看到那些细节的表达，其实它源于我自己所熟悉的啊。当然我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启发，艺术是跨越界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想人类如何共同的去传承我们人类的文化，完全不应该有很人为的去划界。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年蕾哈娜穿了您设计的金黄色大裙子，也非常和谐。
对对。
那么您刚刚提到了高定的概念，其实高定是法国或者说欧洲时尚界才有的一种专有名词，然后您也是第一位受邀参加巴黎高定时装周的中国本土设计师，那是否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高定对于您设计的意义或者说影响吗？
好，其实人们所说的高定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高级定制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多的是一种内涵啊。其实高定常常说是一种精神啊，就像我们今天在中国也提倡着这种工匠，但是更多的工匠不是说一种技艺、一种技法啊，它不是突出的匠，而突出的是工匠精神。一直大家谈论着匠心，匠是开始，但更重要的它是心的表达。我作为中国第一个被法国高定工会正式受邀的这个会员，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自己也忽略了小我，也而考虑到我是一个中国设计师，这么多年100多年来我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能看到中国设计的未来，中国时尚的未来，甚至说中国高定的未来。怎么说，就是我热爱高定更多是热爱高定的精神，热爱高定的那种永恒的表达。
所以这次作品当中呢，一些设计和细节都能看出您的匠心和它本身的艺术价值。但是最近几年您在高定之外还做了一件特别接地气的事儿，就是设计了中国嫁衣系列。
是其实不管艺术还是高定还是精神，它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生活，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把这种精神、把这种情感、把这种爱，它借助服装然后采取一种更好的形式，找到一个载体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去传承。我觉得当我想做中国新娘所穿的这件喜服、这件嫁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终于的找到， 就是我一直在寻你，我想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做一件最美的衣服。而在曾经的很久很久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个最美的女人是谁。我也曾经去做很多像皇后啊、像公主一样的，这样的服装，但是我似乎都觉得还不是最终的。当他们穿上我的作品的时候，我虽然觉得极致的美，但是我仍然觉得她属于少数，属于金字塔尖上的那个人群。然后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到科学家已经证明验证啊，就说每个女人一生中都有最美的十几分钟。其实这句话启发了我，我当时就一下子感觉找到了，就是其实每个女人最美的十几分钟就是她做新娘的那一刻，那最美的衣服就应该是她们那个时刻所穿着的衣服，而恰恰她能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家庭、每个家族的传承中能够永恒。而我觉得我就想做这样的衣服，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件服装，它会承载情感、承载爱、承载民族文化、承载国家、承载血脉，总归它能承载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希望世世代代以后它能够成为一个永久的传说。从差不多2009年开始，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至今已经有8年的时间，我的作品差不多超过了200件。然后我因为有一件作品它是用翡翠完成的，它已经制作了4年半，但是因为翡翠的难度，所以它还在最后的阶段。那我很希望这件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呢，我能有一件百件的嫁衣展。我特别想用美好唤醒人们。其实美呢，是人类生活中终极的追求。当你满足了一切，满足了温饱，满足了物质，满足了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切的最终那一刻，你是追求美的。所以包括这个艺术展带给人美好的享受。
那外界最熟悉的应该还是中国明星刘诗诗婚礼的时候所穿的那套中国式嫁衣，您是不是也投入了特别多的心思去打造？
其实刘诗诗所穿的那一套作品呢，就是其中的一件。它是我2012年发布了，龙年那年发布了30件的关于这个中国新娘的系列中的一件。可以说那件作品它有代表性，因为它是100年前在1910年那个时候的一件裙黄啊，就当时我们这个国家是有的，新娘是有她特殊的喜服、特殊的嫁衣，而不像今天。如果你问起今天的人们，他们已经不记得，他们已经说不出来。那件衣服有她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忆，但是其实件件都是我最爱的。件件都是啊，包括 Angelababy 穿的啊，还有后来陈妍希他们所穿的，当然不仅是这些明星，我很难说出最爱的那一件。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次展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不是您第一次在澳洲展出您的作品，对吗？
是，对对对，我第一次来澳洲呢是20年前，那个时候是在悉尼有一个动力博物馆，当时他们做了一个中国50年的一个展览，关于中国的50年，其中有很多是服装的部分，但现代的部分呢有我的几件作品，而且至今呢是收藏在这个博物馆啊，那个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记忆了。那后来到了墨尔本，那时候这边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叫 Sally， 他在中国用了差不多将近2个月的时间给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对，那个纪录片播了很长的时间啊，叫毛氏新装，记载了其实20年前再往前的我啊。我觉得也是一段回忆，很好的一段回忆。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他来到中国，很多人，很多甚至很多澳洲的人，他们以为中国人还梳着大辫子，可见我们在当时那个年代不为世界知晓。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所以他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居然有时尚这个行业，有设计师这个职业的时候，他非常惊讶，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女性设计师作为他整个纪录片的这个一个主题，来表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自己现在看起那个影片 也挺有意思的。嗯，还有很多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那个过程，那个难忘的过去吧。
那么时隔20年，您回看之前和现在的设计风格，会觉得有哪些变化呢？
20年前在这个纪录片里所当时拍摄的记载的我，其实跟现在完全截然不同。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出过国，就是我没有到过法国，没有来过澳大利亚，甚至其实澳大利亚真的是我第一个就比较遥远的国度，那时候可能最多去过一些什么新加坡这样的，也在亚洲，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对世界的认知，根本不懂高级定制，没听说过高定啊，所以那时候我还在一个品牌，也是一个对中国来讲，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变革，我是第一代服装设计师，那记载了我第一个10年。20年前我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站在巴黎的这样的舞台上，国际舞台，更没有想过有这样的系列作品，其实时间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
您之前提到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受到灵感的启发，所以才有了这个传说系列。那么现在来到澳洲，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其他的灵感的激发和触动呢？
其实就是走到全世界，每一次都会有很多的灵感出发。我上一次来墨尔本就是为筹划这个展览而来，当时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其实我看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恰恰就是我马上要在巴黎发布的这个系列的灵感啊。其实有时候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有很冥冥之中，中国人讲冥冥之中，其实这个当时给了我巨大的惊喜，因为我在来这个博物馆之前，那两幅画呢，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因为它的，画面就是没有那么清晰，我一直不知道哪里能寻找到。它是16几几年，就是也是非洲开发非洲新大陆的时候，发现非洲新大陆的时候，两幅这个应该是植物学家描绘的那个非洲大陆的植物花卉。而我真的当时我在这个博物馆里就看他的这些展品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那两幅画的原作的时候有多么样的惊喜，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你就只要按着你的感觉走，你总是其实你的人生的轨迹已经存在了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只是一个渺小的生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却是一种什么样的载体，思想的载体。有时候我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比如说我这次同样在这个展厅，我刚刚到，还没有真正的在自己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展品面前，所以那一刻我还是觉得作品远远大过于我，就是一个小我的存在。所以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虽然它是我2年多的时间，甚至一针一线我都亲历，我都是觉得它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但是还是你退后一步观看它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好的，最后再来说说这个传说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您最喜爱或者说最推崇的一件单品是哪一件？
我很难说出最，但是因为一进门有一件很特别的衣服，它是红色的，然后有一棵隐隐的大树，它是压轴，而且它是86岁的卡门，我为他设计的，并不是选他穿这件衣服，而是为他的甚至人生的最后一场秀去设计的，用鲜红色，其实它是血的颜色，来表达生命，表达奉献，表达激情，表达终极。总之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这个系列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啊，所以不管是教堂，不管是玛丽皇后，不管是哪一件衣服的任何细节，其实都难以超越我对这件衣服的一种爱，一种情感。